好，进行到我们熟悉的就是十八节了哈。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耶稣基督生的事记在下面。那有什么稀奇呢？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当然都是很熟悉的事，但在当时的真是非常困难的事哈。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了约瑟，这个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年纪哈，因为那是许配哈，在许配的时候就订婚的时候，在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订婚的年龄大概是13岁左右到18岁左右，那越穷的人订婚的越早，那许配的越早，这个时候玛利亚的年龄大概是14岁到16岁，因为她很穷，甚至我们可以把她年龄降低一点，可能14岁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女孩子，实在是神很怜悯，这个小女孩哈，国中生的年龄居然对上帝有很大的信心。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我们不必去看它，就是天使对玛利亚讲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灵能力要荫庇你，那么上帝的能力在你身上，上帝的能力在你身上，圣灵感动你就让你怀孕，这个并不是经过任何的自然的生理生殖而产生的，这个甚至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无性生殖，或者说我们从一个就是可以从一个人然后栽培这个试管婴儿那样的方式哈，这个纯粹是圣灵的一个工作，这有点像我们每个人的重生一样，我们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神生的，是圣灵重生的，是因为听了上帝的话而生的，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是从神生的。我们的主耶稣的生也跟任何一个生理的不一样，那完全100%是圣灵的感动，只是我们的重生呢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自己更新，耶稣的降生呢圣灵在玛利亚身上工作让玛利亚怀孕而且能生一个孩子哈，这个孩子当然就是我们的救主，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科学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但是我们相信有这件事，她就怀孕了。那这个怀孕的事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然后路加就讲到说玛利亚就顺服了天使传递的上帝的话，那么但是呢她到底也是非常害怕。那今天你跟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说她会怀孕，那么她没有跟任何的男孩子在一起，但她会怀孕。那今天人已经这么性教育这么发达，性知识这么发达，我想还是会很害怕的。那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呢？她还不能跟任何人讲。那么在圣经讲到说，在路加福音那里讲到说，他后来就去找他的亲戚以利沙伯，就是施洗约翰的妈妈，因为施洗约翰那个时候也是年老怀孕了，他在那里呢住了三个月，我想那三个月也是要实在要得到很大的这个算是长辈吧，以利沙伯可能50-60岁了，年龄比他要大得多，给他一些安慰，给他一些鼓励。我们不知道这两位女士哈，一个十几岁，一个可能是50-60岁哈，在一起三个月如何的彼此安慰，彼此的鼓励。他们腹中的两个孩子，一个成为人类的救主，一个成为救主前面的开路先锋，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哈。那玛利亚在那里三个月，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一件事情，她做这个事在以利沙伯那里三个月，她会不会要表示自己的清白，因为这个事闹出来的话很危险的，她要有一个证据，就是有一个长辈跟她一直住在一起。当然了，人要不信的话还是不信哈。下面你就看到发生了那个很危险的事情，她怀孕了，她也顺服了。那么当这个玛利亚从以利沙伯那里回来哈，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一章56节，住了三个月回来了以后哈，圣经上只有记载就是圣经上先记载是施洗约翰的出生，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想到在马太福音里面 很悲哀的事情，或很恐怖的事，或者对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很恐怖的事，就是她的肚子慢慢大了。各位，今天如果新娘子的肚子，不是新娘子，未婚妻的肚子慢慢大了，而且非常确实的知道，不是跟未婚夫在一起肚子大的，那真是很苦啊。各位，你在看这两处的就是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对比一起来看的时候，你发现玛利亚这个事情啊，除了是跟这个以利沙伯讲了以外，没有跟任何人讲。以利沙伯是他亲戚，是他长应该是长辈了，跟他讲以外没有跟任何人讲，他也没有跟约瑟讲。那么我如果是玛利亚，我在怀孕了以后，或者我在答应天使说我愿意生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一定会跟天使讲说，拜托你去跟我的老公未婚夫解释一下。但玛利亚也没有讲，我不知道是她太紧张没有要求，还是她就是没有，她就是一个顺服的女子，她就没有讲，我不知道是什么一个原因她就没有讲。然后天使也没有跟约瑟讲，所以这时候你想，这一对夫妻啊，未婚的夫妻，未婚夫妻啊，那个痛苦可知啊。在一起，约瑟也不能讲什么，约瑟当然是怀疑玛利亚有不贞洁的事，玛利亚又不能讲，因为他跟约瑟讲，约瑟也不会相信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会相信，女人也没有人相信，你没有结婚可以，没有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你可以怀孕，这没有人会相信的，所以就没有讲，没有讲约瑟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各位，真的很不幸，我这是很不幸的，但我是要各位想一下，假如说我们的女儿才国中怀孕了，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这很难处理。那甚至如果我们的未婚妻刚刚订婚没有多久，她怀孕了，你明显知道这不是你的，那怎么办？19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是义人，可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严守法律的意思。那如果他是一个严守法律的意思，他一定是严守法律的，因为义人的意思在当时的用法就是一个他严守法律的人，那也是我们今天，也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一个规规矩矩的人知道自己的未婚妻怀孕了，对他不忠实了，那任何事当然都是照上帝的话来做。上帝的话对这种人要怎么做呢？在旧约的申命记22章讲要怎么做，就可以把他打死，把他带到本城的长老那里说他不贞洁，可以把他打死，那实在是证据很清楚，因为他肚子大。那么是义人就要照圣经上的话去做，但义人也可以，不是也可以，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意思，遵照上帝的话去做。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是什么？上帝的律法是要我们生活的好，所有的法律应该都叫我们生活的好，律法不是叫我们生活的痛苦，甚至不是叫夺去我们的性命，律法的目的是要我们生活的幸福，生活的好，或者说律法的目的叫我们因为遵行律法而生活的好。今天我们一想到律法或者法律都是惩罚性的，那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法律有这个死刑的规条，无期徒刑的规条，或者是处多少年罚多少款的规条，就法律里面现在没有说你做得好有什么赏赐，你生活会多么幸福的规条。事实上法律本来的意思也不应该是说你做得好我就可以给你多少钱，因为做得好是人应该的，做得好活得好，你是好丈夫好妻子，你从来没有打太太没有骂太太，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大概不会写说他应该得多少块多少钱的赏哈。这个礼拜一个做丈夫对太太非常温柔，带她去看20次的电影，买60次的大衣啊，他应该赏1万块钱，没有，因为那是应该的。这个礼拜他打了太太60次，打得鼻青眼肿的，那就要关起来。我们很不幸，法律上现在我们对法律的印象就是法律就是处罚恶人的，那是因为我们都是恶人， 法律只有处罚的，现一般我想六法全书里面或者什么一般的规定大概都是说要这样做，不这样做就会处罚，没有说要这样做，做了这样就给你多少钱，没有这样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了，我们只会在违反律法的事上表现出来，很难，根本不可能从心里遵守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法律。所以按照上，但是在神给以色列律法的时候，法律的时候，他是有这一层意思，除了不遵守会有什么处罚，也讲到你遵守上帝的话，那么我们真是神就怎么祝福我们，包括我们在遵守的本身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生活中祝福我们。那所以约瑟是一个义人，遵守上帝话，那也表示一件事，就是他是一个生活得很幸福的人，他是一个遵守上帝一切吩咐的话去做的。而律法的意义是什么呢？在新约所讲过，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叫我们因信称义，所有的律法都归结在爱人爱神这两句话里面了。律法是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爱中活得幸福、圣洁、善良的。那在旧约里面，我们相信一样，凭着信心，他也可以因信称义，也可以信靠上帝，靠着上帝的恩典遵行上帝的话。那义人的意思就不只是一个严格遵守上帝话的意思，而是他严格遵守上帝的话，而显出上帝的生命来。那如果是这样，就必定有一个特质，那就是怜悯同情。但是这两个有的时候是会冲突的，应该不冲突，但是会冲突的。这会冲突就是在严厉和宽大之间好像会冲突。遵守律法有的是不是就是很严格，那么如果太宽大是不是就违反律法？我们再说在上帝还有在信靠上帝的人身上，这两个可以结合的。各位不要以为基督徒遵守上帝的话都是很凶的自义的人，也不是烂好人，这两个是可以结合的。那么在约瑟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一点，他愿意遵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不是说你的妻子不贞洁哈，就一定要打死，不是说一定要打死，但是如果那个丈夫很愤怒的话，他是可以把他告到长老那里把他打死，那是生命记22章讲的。但是还有一个做法，就是生命记24章第一节的，如果丈夫发现妻子有什么不当的行为，这个不当的行为他写一个休书就可以把它休掉。那个不当包括把饭烧焦了也是，那么当然这个不当也包括这里，就是从最小到最大的事情都可以。那么约瑟就采取了这一条哈，那么遵守上帝的话，他的妻子不贞，他的妻子违反上帝的律法，他的妻子应当最少最少受到一个被休的处置。那约瑟要这样做，但是呢，约瑟是义人，约瑟也是一个有上帝生命的，遵守上帝话，信靠上帝话的义人。那么他遵守了上帝的话，他也希望这个犯错的女孩子，他以为犯错的女孩子就是他的妻子呢，不要受到羞辱啊。那么你休妻也可以有那个很恶毒的修法哈，把他真的羞辱了，也可以偷偷的不让任何人知道，也不要让他的妻子受到羞辱的方式来做。约瑟就采取了这个做法。所以约瑟是义人，各位注意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他一定要照上帝的话去做，另外一个就是他一定要照上帝的话去尽可能的怜悯和同情，他把他休掉了。那20节说，他正在想这个事的时候，他正在想，甚至就是明天就要去休掉他了。他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圣经上讲他在思念这个事的时候，恐怕也是很痛苦的。我们完全不知道约瑟和玛利亚之间的感情，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婚后的情形如何。天主教说他是终身都是童女，实在圣经的证明不是很多。那么圣经有讲这个 约就是耶稣的兄弟姐妹哈，有人说是约瑟的前妻，这也有可能。圣经后来完全在耶稣十二岁以后就没有再记载约瑟的事情，之前也记载了一次而已。那么很可能约瑟呢是很早就死了。那他和玛利亚之间的感情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如果照一般的传统来讲，是他的第二次婚姻，而且是年纪很大，玛利亚的年龄很小的话，那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感情是怎么样。有可能约瑟对玛利亚有一点像父亲对女儿，可能是很慈爱的，但是也是很痛苦，因为你要把你的老婆，把你的未婚妻，越是慈爱就可能越痛苦啊，因为这是一件不幸的事。婚姻本来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订婚了要结婚了是很快乐的事，但是中途发现你未婚妻肚子大了，那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事。他就在想，他也可能很伤心，他可能也会不，这可能是非常合理的，责怪玛利亚怎么可以欺骗他，责怪玛利亚怎么可以犯这么大的罪。他可以在非常的难过当中思想这件事，然后实在不能不照着上帝的话去做。他对玛利亚最大的爱，也只能说我做这件事是暗暗的做，希望不要太羞辱你。一直到那一天，就是约瑟决定要休掉玛利亚。在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夫妻已经就是未婚夫妻之间彼此过了多少痛苦的日子了，就两个人在一起说不出话来了嘛。玛利亚也不能解释，我说了玛利亚不解释，因为解释没有用，没有人相信。第二个，约瑟也不问，因为这不需要问，你的肚子大了是你不忠实的最明显的证据了，不需要问。那么我们奇怪的，可能我们很多时候会稀奇的是，就是为什么上帝他的干预他来做事做得这么慢，为什么不快一点。那我们还是感谢主，神要快要慢都有他的美意，那么我们就是在上帝的恩典下做恰当的事情。在那天晚上，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有五次的梦，五次的梦神在梦中指示人。那么创世纪里神也在梦中指示过约瑟，但是那当然是另外一个约瑟。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是有梦来指示，所罗门也是在梦中梦见上帝跟他讲话，问他要什么。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梦一定神不会借着梦来启示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说，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个用各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是直接告诉一个先知把他的心意写下来，有的时候呢是借着一些异象异梦哈。我们不轻看梦，因为圣经里这是一个上帝使用的工具，但我们也不重看梦，因为我们现在有圣经，我们现在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有理性，这都是可以使用的工具。就是用梦来指示呢，这个实在不是太多，所以不要说我梦见什么什么，大概神有什么什么意思，这个不要，我们今天不要随便的做。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神可以这样做，尤其在使徒行传讲到说，在末后的世代，少年，这个我们的儿女要做异梦，看见异象，神会在圣灵的带领下给我们一些很奇妙的带领。不过我想我们心中尊主的话为重，这是最基本的。好，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什么呢？第一句话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们是大卫的儿女，就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是犹太人，是一个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是皇帝的子孙，就是表示我们是某一个种族的。当然我们的祖先呢有一些光辉的历史，炎黄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是一个意思，比较普通的。另外可能有一个比较深的意思，大卫的子孙呢可能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对大卫的应许，跟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弥赛亚，是一个救主。那么当 主的使者对约瑟说大卫的子孙，而不说约瑟的时候，他用这个话有可能是给约瑟一个惊喜，一个鼓励，你就要成为弥赛亚的父亲了，或者说你们一直大卫的子孙一直在等那一位大卫的子孙，现在要等到了哈，不要怕。在这一对夫妻他们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候，天使都讲了这个话，对玛利亚也有讲到说玛利亚不要怕，没有讲大卫的子孙玛利亚不要怕，但是对约瑟讲是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后来对牧羊人在旷野也有讲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都是很恐惧的事。你的未婚妻怀孕了，这是叫人恐惧和伤心的事。一个14岁左右的女孩子要怀孕了，而且不是任何的生理的因素怀孕，是圣灵的感动，这种陌生的经验也叫人非常害怕的。牧羊人在夜间看守羊群的时候，主的荣光四面照着我们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恐怖的现象。但是我们在生命中碰到的任何现象，信靠上帝，就我们可以化惧怕为安慰为鼓励，你不要怕，你也不要休你的妻子，把她娶过来，她没有违反上帝的律法，她没有得罪上帝，她也没有得罪你，她还是你忠实的妻子，她也是上帝忠实的儿女。她今天会怀孕呢，是从圣灵来的。我想约瑟也不懂什么叫从圣灵来的，但是这不是从血肉来的，这不是从人来的，这是从圣灵来的。不但她从圣灵来得到怀孕了，她也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你给他取名，你还是他名义上的父亲，取名叫耶稣。这个耶稣的意思呢，就是在希伯来文里其实就约书亚了，约书亚就是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啊，要拯救这个百姓，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来到世间，重点就是拯救他的百姓。那么这也是在讲到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每一个人的特点，就是我们现在在罪恶死亡痛苦当中，我们生下来就生在一个罪恶死亡的世界里面，这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犯罪然后我们犯罪就得罪了上帝，我们就在这里面要死亡哈。那感谢主，上帝把我们上帝借着救主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出来，这个救当然就是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代替我们承受罪恶的刑罚哈，这是一个奇妙的拯救。你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要像约书亚一样，约书亚是把以色列人从旷野，不是摩西啊，摩西只有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但没有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约书亚是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让上帝的话实现。我们也是，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完成了摩西和约书亚联合完成的事，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做死的奴仆，不再做撒旦的儿女，不再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救出来，而且进入上帝永恒的祝福里面救出来。这个儿子是救主，用我们中国人讲法的真命天子，但真命天子能救一时，不能救永远。事实上很多真命天子反而成为整个老百姓的痛苦啊。这一切的事成就，你的妻子会没有结婚就怀孕，你要把她娶过来，要给她起名字，然后她要做奇妙的事，把她的百姓救出来，自己的百姓不是只有指犹太人，我们在罗马书，我们在新约圣经，旧约的应许里面都有，神的儿女是神的百姓，从各族各国各民各方里出来的。 真正的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玛利亚的怀孕。但是如果我们讲早一点的话，包括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子孙，这每一件的事情成就，宇宙万物的每一件事情进行，都是因为上帝的话这样应许，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马太福音有12次提到上帝的话的应验，就是成就了。上帝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以赛亚书说他的话不会突然返回，我们也相信他的话会真实的发生，真实的实现。那但是他特别讲这句话是什么话呢？这个是在以赛亚书7章14节那里讲的，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好，我讲一下这个的背景哈。这背景讲起来也很奇怪哈。在以赛亚书7章那里讲到，就是马太福音使者所引用的那句话，是以色列或者是犹大哈，南国犹大在一个极大的危机当中。这个危机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和亚兰两国联合要攻打南国犹大。那么南国犹大的王和百姓的心都在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很危险。两个比他们强大的国家联手要攻击他们。那么然后以赛亚呢，就去对当时南国犹大的王亚哈斯奉上帝的命跟他讲，你不要怕，你心里不要乱，你只要信，这两个国家绝对在你面前站立不住。那么但亚哈斯心很乱，亚哈斯不想相信上帝，他想要去找这个找其他的外援哈。那么上帝说，你不要去找，你找我，你要不要我给你一个证据？亚哈斯没有信心，说我不要。上帝说，你不要，我还是会给你一个证据，我给你一个我会救你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有一个童女会怀孕生子，他在这个小孩子还没有长大的时候，你所惧怕这个两个王都会被废掉。就是这句话的背景是在历史上亚哈斯王的一个恐惧的经验。那么神把那件事呢应用在耶稣的降生，也就是我们世人在恐惧的时候甚至不信的时候，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因此啊，各位，我们讲这件事就跟主耶稣的再来有关系了哈。主耶稣的第一次来有很多的预言，但大家都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应验的。我们人呐，都是事后诸葛亮，即使是事情应验了，也是应验了再想想，哦，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很难想到，包括我们在说预言的时候知道上帝怎么应验的。所以那么多的犹太的经学博士啊，他们那么熟圣经，但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不知道这就应验了上帝的话，不知道。那今天我想历史也可能重演，今天好多人在研究主耶稣来会是怎么样，会不会也研究了半天，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也没预备好，然后才想到，啊，原来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都看走眼了。我只是在这里提一下，求主让我们很谦卑。既然第一次犹太人天天在等耶稣的等弥赛亚的来，等到来了他们居然不知道，会不会主耶稣第二次来也会让很多弟兄姐妹在等他的时候看走眼了。不过我要说，所有真的谦卑爱主的人，你绝对不会错过主耶稣，你不会错过的。事实上玛利亚约瑟都没有错过，神用了两个最卑微的工具成为救主的降生。事实上牧羊人也没有错过，神用了一群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在小事上忠心的人，让他们看到了耶稣的降生，让他们惊艳到上帝话的实现。可是那些非常熟悉圣经的人，可是骄傲，可是自大，可是忘记上帝，反而他们没有看到上帝话的实现。不但没有看到，他们常常是违反上帝话的人。会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你现在看到耶稣已经救主已经有两个名字了，或者是三四个头衔了。第一个头衔你可以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他是那凭应许而生，万国要因他而得福的，加拉太书说的那个。第二个头衔他是大卫的子孙，就是他的国他的宝座要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第三个头衔就是他是耶稣，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第四个头衔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耶稣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多次看到说，特别在创世纪，我们看到耶稣的那个上帝与人同在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上帝一旦与人同在，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解决。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神对亚伯拉罕说，明年到这个时候我会回到你们这里，撒拉就会怀孕。神与亚伯拉罕同在，亚伯拉罕就有能力得胜，撒拉就能怀孕生子。以撒就在被逼迫的时候他能够挖井很顺利。雅各神与他同在，他就在拉班或者任何一个地方有灾难有艰难的时候他能得胜。最明显的就是神与约瑟同在，于是他在监狱里和在做奴隶的时候都能够反败为胜。那么神也与大卫同在，神也与他的先知同在，我们今天也希望神与我们同在，因为宇宙万物的主宰跟我们同在。各位，我是不太有这样的经验哈，但是我看过有些人有，我希望我能够更有，因为我这个人可以说很强烈的是属肉体属血气的哈，这个神的同在需要极大的信心。我不大有这种经验，有的时候看到有些圣徒有这样经验，譬如说在很坏的环境里面啊，譬如说在监狱里啊，譬如说在被羞辱的时候啊，为主被羞辱的时候，譬如说在非常穷的时候啊，譬如很病得很重的时候呢，他能够因为信靠上帝，有上帝的同在，他能够克服一切的艰难。甚至我看过有中国大陆的，因为信耶稣被逼迫站在雪地里面，站一个晚上他都不冷，因为神跟他同在，说我冷死了，说冻死了，因为我不大有信心哈。那么我最常的就是有的时候如坐针毡啊，对不对啊？这有的时候在一些你不喜欢的场合里面，你真的不想坐下去，你真的想走了，坐不动，坐不住，不知道现在各位会不会这样子哈，坐不住。那个你觉得真的很困难，那因为那个事情不如你的意哈。那我想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学习啊。其实神 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真的要对我们有帮助，就是我们信靠他，我们相信他带领不会坏不会错。所以即使我们在一个如坐针毡的环境中，我们能够信靠他，那神的同在就会让我们这个枝子像连于葡萄树上枝子一样，就在患难中结出果子来了。24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哎呀，玛利亚是非常顺服上帝的人，天使说啊，天使说了，玛利亚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就很顺服，感谢主。约瑟也是非常顺服的人。那么约瑟呢，玛利亚话少，约瑟的话恐怕更少。玛利亚没有跟约瑟解释为什么她怀孕，那么约瑟呢也没有讲任何话，他甚至也没有讲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他就是默默的，但是他完全安静的照上帝的话去做，把妻子娶过来了。各位，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但是就人性来讲这是很难做到的。是我，如果上帝跟我讲，上帝的使者跟我讲，如果是还没结婚的时候，就你未婚妻怀孕生个孩子啊，做救主啊，不要说做救主，做一个大牧师，将来能够救很多的灵魂，我会说不要，对不对？我不要承受这种被人家讥笑的结果，对不对？我的婚姻可以很幸福，我还没有结婚我太太就怀孕了，上帝又不会跟人家讲康来昌也没有做不对的事情，这个还没结婚就让 让康斯姆怀孕了。上帝也不会跟人家讲说啊，康斯姆也没有做不对的事情，还没结婚就从别的地方怀孕了，这上帝不会讲吗？我干嘛要背这个重担呢？就这两个人哈，约瑟和玛利亚能顺服都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我自己在想，我会不愿意，不要说在没有结婚的时候，结婚了以后我也不愿意。如果上帝说，哎，看康斯姆再怀孕，不是从你来的，圣灵感动的，生一个布道家，生一个科学家，我也不要，因为再养一个孩子也很辛苦了，害喜我也很累啊，虽然不是我害，这个每一个十字架背起来都很辛苦。我们看这件事情啊，约瑟和玛利亚不是容易的，不是轻松的啊，不要把圣诞节想成这么好像很轻松的，很愉快，是轻松愉快，那是对我们呐。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快乐颂很容易啊，玛利亚和约瑟真是不容易唱。当然更不容易的就是耶稣自己，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居然道成肉身，受这么多委屈和限制到人间来哈。但他们这几个都有同样特点，约瑟、玛利亚、耶稣都有同样特点，就是顺服上帝的话。好，那特别也讲娶过来以后没有跟他同房啊，一直等他生了儿子，那么也可能暗示生了儿子以后他们有正常的夫妻关系。那天主教讲说，玛利亚永远同生恐怕就没有圣经的根据了，然后也就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啊。这是一个很有福的一段记载，就是当这一对夫妻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地位，而照我们从经文透露的，很可能玛利亚只是14岁左右的一个女孩子，约瑟可能是一个年老续弦的老木匠，都没有什么地位，可是他们在顺服上帝的话的事上实在很值得我们羡慕啊，实在很有福气。下面就刚好相反了，下面相反就是有一群圣经也很熟悉，比玛利亚和约瑟可能要熟悉得多，地位也高得多的人，他们知道耶稣，他们知道救主要降生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损失，他们只有收获，可是他们却不安，这个不安甚至导致了一个屠杀。这真的，神做一件事情，那没有信心的人就会把事情越弄越坏，有信心的人就是得到神做这件事的一切的祝福。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是有信心的这一群。